请大家一同来看圣经
启示录书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启示录书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再念以德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以德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圣经暂时念了这里。为了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来，我们再稍微的把昨天晚上的第一篇信息有一个大略的介绍。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启示我们有两个世界，也有两个国度。我们基督徒原来是属世界，也是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主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不属世界，把我们带进他爱子永远的国度里。但是我们却是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就把我们所处的处境很清楚地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圣经里头讲到有这个世界和那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今世，那一世界叫做来世或者将来的世界。我们认识了今世，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那么在我们讲义里面已经有很好的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这两个世界的分别。因此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过日子，乃是在那里寻求那一个不改变长存的，以至于当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被震动要被废弃的时候，我们那些不震动的东西不改变的东西就显明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既然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主又求告天父说不叫我们离开世界，那么到底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是什么目的呢？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呢？这个是我们需要从圣经上面去了解。我们要了解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我们也要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那么我们今天首先的就讲第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神所拣选，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因此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只有我们这一群人 唯独我们这一群人是分别出来。神在这么多人中间拣啊拣啊拣啊，就把你我拣出来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应该了解的一点。那么有的人说，我已经了解，我知道我是神拣选。弟兄姊妹，你真了解了这一点吗？我们看见保罗他了解这一点，他就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喜乐。好多人说神拣选我，但是他没有喜乐。事实上他是知道神拣选他，但是感觉上却没有被拣选的味道。你就看见我们对于神的拣选并不十分的了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大家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四节五节啊，我们一次都要读六节，一起来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按自己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就念这里。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他一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他第一个感谢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他那个拣选的恩典，这是他第一要赞美的。你第一个赞美，第一个快乐，是不是像保罗一样呢？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两点：谁拣选你，这是很要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拣选的这个经验。如果一个很有地位的人拣选你，你就很快乐；如果一个很平常的人拣选你，你说他选不选跟我毫无感觉。如果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拣选你，你会觉得你这个人活在世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蒙了谁的拣选呢？是神的拣选。那位造物主，那位一切所有的、一切万物的来源，那一位荣耀的神在世人中间拣选我们。这实在是我们想不透的事。当一个学校好的拣选我们，我们会快乐；当一个有身份的或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机构拣选我们，我们也快乐。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我们能不快乐吗？从前我听到神要拣选我，我很害怕，刚得救的时候很害怕，最好神你不要选我。但是越过呢，越思想到是谁拣选我，那心里面的感觉，那心里面的快乐，实在是没有方法形容。 第二个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是谁竟能蒙拣选。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30节那里就讲到这一点。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这里讲到神拣选的人有智慧的不多，换句话讲呢，都有一点傻头傻脑。你说我们在这个 long weekend holiday weekend 是不是有一点傻气才会来到这个地方？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五忙这个不得了，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假期，大家都往别的地方去放松放松，我们可是紧张啊，开呀开呀开呀，有的人说的开到晚上1点钟到这里干什么，坐在这里乖乖听话。这个没有一点傻恐怕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难怪得很多聪明人呢就信不来这个道理，受不了。你看见有一些人他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他能够到有一天他能把一切人所看的前途放下，像保罗一样把万事当作粪土，人家当作黄金他当作粪土，这是非常傻的事。当然了，按实际上来讲，我们许多基督徒啊，在世人中间呢，恐怕不是顶了不得的人，但是呢，神却把我们拣选了过来。昨天我讲到，在我家里面有4个弟兄，按我看，我是最软弱的，我是最愚拙的，可是神就偏偏的拣选这么一个人。最快乐真是快乐。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再一次思想我们蒙拣选的恩典。如果你得救了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认真的为神献上你而快乐，我怕你对神是谁还不是很认识，还不是很认识。如果你的快乐一直是见到神给你平安，给你啊很多物质的祝福，这个不信的人也可以得着，何必做一个信主的人呢？那么神拣选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今天我们念的以弗所书1章那你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我们注意这几个字，在他面前，在谁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怎样呢？成为圣洁。神拣选我们是要改变我们，是要造就我们，造就到一个地步，就是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实在觉得我的口是拙口笨舌，没有方法解释 神拣选我们那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多么的高，多么的美。在你的面前我成为圣洁不是很困难，我只要比你好一点啊，你就说我比你好。我们在人的面前成为圣洁也不是很困难的，不打人不骂人啊，也不说谎啊，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这是了不得，连天在神的面前都不圣洁，人所有的义在神的眼睛看起来都是破烂的衣服，不能奢侈。神把我们要带到一个地步，拣选了我们要做工到一个地步，在他看是一个美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个没有瑕疵。这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一个恩典。常常有基督徒啊误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31节的话，我们常常很败坏，我们还自高自傲，人家说你看看你这个基督徒啊，信耶稣跟我不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啊，你比我有的时候还差一点，那我们就在摇头的人说神拣选啦，愚拙的为要叫有智慧的羞愧。你有智慧有什么了不起啊，神就偏偏爱我这个愚拙。你虽然有尊贵，但是我这个人是卑贱，神就拣选我卑贱的，要你这尊贵的羞愧。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啊，看见教会里头一塌糊涂啊，连世界的团体都不如，哎呀，我们怎么说呢，这就是神荣耀的作为，你看就是坏的人啊，神拣选，所以啊，你有什么办法让你弃去？这实在是一种堕落的思想。我想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他的行为不检点，他的做事糊里糊涂，他对人的感觉麻木不仁，他的思想很幼稚，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能够叫世人羞愧。如果我们将来上了天堂，这天堂里面的人呢，又不爱神又不爱人，大家都是傻头傻脑，在天堂里面呢也是自私自利的。我们说神拣选我们这些人，为要叫天使羞愧，这怎么说得过去？这怎么能够让神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能不能？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神拣选的材料，是不讲资格的。但是神拣选以后的成品却是了不得的。拣选的起点什么人，神都可以拣选。神并不是说不拣选有智慧，什么人都拣选。如果呢，有智慧的，世上智慧的人，他不愿意来接受神的恩典。所以在神那个大能和他的慈爱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爱，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得造就。 但是神把这些材料，破烂不堪的材料拿过来了以后呢，他并不是让他还是破烂不堪，他要把它制造，我要把它改变，让它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产品。不但人看为美，就是在他那个完全的眼光里头也看为美。是由最破烂不堪的材料能够造出一些最荣耀的成品来，这就是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性格是完美，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父那里来，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换句话讲，一切的美善的源头都是在主那里，所以它是个美，它是完全，它就不能够容忍一些不完全，它就不能够对一些不完全的东西能够满意，这是神的性格。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不完全，正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救法。我们得救了以后呢，他一直要做工，要把我们做成圣洁，没有瑕疵。这个与神啊公义的性格也是不可分开。如果一个人在天堂的里面，天国的里面，他与基督一同作王，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他要来管理万有，我想这与神公义的性格是不合的，不相称的。神做任何的事都不能够背乎他自己。那么神怎么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呢？那就是他今天要做的工作。我们大家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啊一起来念29节到31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9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念。使一切有邪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正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原来是卑贱，是愚拙的，是软弱的，那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要做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使他，就是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原来是愚拙的，神要做一个工作，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的智慧就是一个完全的智慧，圣洁完全，没有瑕疵。我们原来是有罪的，是卑贱的，现在神呢要使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原来是污秽的，现在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我们原来是被朽坏，神现在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才能够使那地上的智慧、地上的尊贵、地上的一切受羞愧，使他们的口闭口无言。神用最不堪的材料做成最完美的成品，像基督一样。我们看见神建立教会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一同来念一念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念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短内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看这里讲到主对于教会的关系的三方面。第一方面，那就讲到为教会舍己。这是第一步。我们都知道教会就是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败坏的，是不配蒙恩的。但是呢，主爱我们，为了教会的缘故，他把自己都舍弃了，这个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么第二步呢，主不能够让教会仍然是那么污秽，那么多的毛病，所以下面呢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毛病，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他的圣灵，用他的真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主现在要做的。因为只有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教会是有毛病，我们不能够盼望将来上了天堂，这个教会被洗以后，主再来医治教会的毛病，不是那个时候的事，是现在的事。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步骤就是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换句话讲，就是羔羊的婚娶。什么时候羔羊婚娶呢？就是心腹自己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时候羔羊婚娶的日子就来到了。那么我们就看见说，今天教会在地上有问题不足为怪。什么是觉得奇怪的呢？就是教会的不长进，教会的不追求，教会停留在一个污秽、玷污、皱纹等类毛病的状态里面。当我们肯追求，追求的得当，你就看见啊，荣耀的教会能够摆在
是个世人的面前。不管教会它原来的材料是怎样，神的恩典足能够把这些人改变。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初期的教会，那一些的材料实在是不堪。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这些人也好，都是一些不堪的人物，无知的小民。但是当他们在主的面前肯受主的话语的对付，在主的面前有个真诚爱慕的心，我们看见那个荣耀教会的形象，主在他们中间。今天我们是在教会不长进，原因就是我们教会不在主的面前来追求。所以当教会这一些的毛病除去，羔羊欢喜的日子来到，在永远的里面，主要从谁的荣耀呢？要从教会的身上的荣耀，因为这个教会就是神工作最奇妙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书21章。启示录书21章，我们一起来念第9节，一起念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7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你看，在这个地方，天使向约翰说：“我要给你看天上一个最美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不是天堂，甚至也不是羔羊的自己，这里是说是给他看羔羊的心腹，这是教会。我想这个是很容易了解，我们大家都参加过婚礼，是吧？请问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大家讲什么话？是看新郎去呢，还是看新娘去？你看见这个婚礼啊，总是新郎先跑出来，站在那里呆呆的，没有人看他，可是那个眼睛啊，都在那里等新娘子来没有，新娘子来了没有。所以那个婚礼的时候啊，那个新娘子是注意的集中点。哇，当他从那个后面呢，在这个北部上走过来的时候，那个眼睛都跟着他。所以那是新娘子最荣耀的一天。那个新郎不会吃醋的，说为什么光看他不看我？为什么呢？新郎就是喜欢人看他的新娘子，看得越多他越欢喜。如果大家那一天呢，新娘走过来大家都不看，哇，这个新郎真是很痛苦了，很痛苦。请问你，当教会将来被提的时候，那个新娘子还像他刚刚蒙召的时候一样主的荣耀吗？弟兄姊妹，主得荣耀吗？主能够让天使能够信服说主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为什么？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和七节，一起念。还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看，教会是神要指着他，把他丰富的恩典给后来的世代，在宇宙里面，在永世里面，给大家看看神丰富的恩典。我们这些人就是神的荣耀，我们就是他荣耀的彰显。当然，神的美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神不但在他的工作、他的心思上要把我们带到那荣耀的地步，并且在他关系上，他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主并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美丽的一个被造就满足了，天使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主他愿意人跟他有一个关系，是与任何被造之物所不能够比的，就是父子的关系。所以既是儿子，便是后子，与基督同作后子。在这样一个关系上，神与我们，我们与他，有那个最奇妙的情感。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父乐意把万有都给我们。为什么呢？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求主让我们能够今天就享受这个关系，进入这个关系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拣选就叫做荣耀的恩典。神这样的一个拣选就是要使他得到称赞。那么我们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身份，神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神要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他先对于我们有一段的时间摆在地上。今世的作用是什么？这个世界神把我们摆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现在的地步带到那将来的那一个情景里头。我们大家来看两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所罗门在这里说，人与万物是有不同的。万物呢，是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它的美好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但是人呢，他在时间里头，但是他又不受时间的限制，在他里面有永生。那永生呢，我们看见小字说叫做永远。人呢，在时间里，但是不受时间的限制，它里面有一个永远，换句话讲，它有一个灵魂，它有一个不朽坏的东西，它是神所给他的。所以其他的万物能够以暂时的满足成为美好，但是唯有人呢，他是不能够满足于短暂的东西。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科目，就是一个永远的科目，他求一个东西有一个永远的价值，他的里面需要这个东西得着了以后，他才能够满足，他才可以说是成功。那么这个时间有什么作用呢？在这里所罗门说，好像在时间里面世人就是劳苦，还有呢，世人受经验，受许多的考验。为什么神让他劳苦？为什么神让人受考验？他说，然而神的作为从始至终人不能了解，所罗门不能够了解。是不是不能了解呢？不是，他所认为难以了解的是，新约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一个爱主的人就能够有主的光向他显明。至少其中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念到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来，我们看见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时间的里面，神把我们摆在今世来经验劳苦，这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为了造就我们的信心。在这个信心的长进里面，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备没有缺欠的那个地步，这个就是今世的作用之一。今世也只有今世才有苦难，也只有今世才有失恋，因此呢，也只有今世我们才能够从不完全到完全。如果神爱我们，他不让我们这些有缺欠的人来改变，不让我们在我们的贫穷里软弱里面来不断的丰富起来美丽起来，我想这个神一定是不关心我们，这个神一定是不爱我们。很多的小孩子常常 觉得父母啊管他太严了，